当初诸葛亮曾经答应过东吴，说刘备借住在荆州啊，只是跟东吴暂借而已，只要刘备能够得到益州，就会把这个荆州归还给东吴。
嗯，没错，是有这么回事。
可是现在刘备不但已经占有了益州，连汉中刘备都占领下来了，而荆州呢，刘备却只归还了一半。
嗯，
每一次东吴都派人去跟刘备讨另外那一半的时候呢，刘备这边啊就爱理不理，一拖再拖啊。孙权被搞得很生气，孙权就把鲁肃叫来，对鲁肃说，鲁肃，当初刘备他们说是得到益州之后就把荆州还给我们，那是你做的保人哦。现在刘备不但有了益州，连汉中都已经得到，却始终不肯把荆州完完整整的还给我们。
嗯，
鲁肃，你这个保人现在要怎么办呢？
这鲁肃啊，被孙权说的一直抓头哦。
嗯，
想来想去说，报告主公，我有一个好办法。
什么好办法呀？
这样吧，我们在这路口的临江亭之上啊，
嗯，
这摆下一个最上等的宴席，
是
我们请这个关羽过来喝酒。他如果真的肯过来的话，
嗯，
我们就好的跟他讲，
嗯，
他人单力孤，
嗯，
说不定就听我们的话
哦。
如果他真的是讲不通，我们就在衣柜里面给他埋伏那个刀斧手
、
把他砍成肉酱，趁机我们进攻荆州。如果这关羽不肯来，
嗯，
那表示他完全不把我们放在眼里，
是，
那我们就直接进兵，干脆打荆州算了。
谢谢鲁肃大人的意见。哎呦，孙权拿一个毛巾把脸上的口水赶快擦一擦。孙权就说了，好了，那我们就送请帖过去，去请关羽来喝酒吧。
这鲁肃啊，就派人啊把这个请帖啊交到关羽的手里哦。这关羽看到信啊，就摸着他漂亮的胡子说，啊哈哈，这承蒙吴侯孙权这么看着起我，明天我就过去喝酒。
等一等、
啊，
爸爸
啊！
还有关羽的义子关平啊，在旁边马上就劝阻关羽说，爸爸，你难道不知道荆州是东吴他们梦寐以求的东西吗？他们请你吃饭根本是居心叵测啊。
哎，你老爸从前枪林弹雨，一个人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我一路走来始终如一。
是是是，
我什么时候怕过了？
哎，又在吹牛了。可是爸爸，你是这么重要的人物，我们主公把这么重要的地点荆州全部都托付在你老人家的身上，你现在一个人跑到敌人的阵营里面去，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那荆州要怎么办呢？
哎，小孩子乱讲什么三长两短。
不，
像当年啊，蔺相如完璧归赵就全靠他一个人。
不，
现在关某我有兵有将，有什么好不敢去的呢？
好吧，爸爸，你既然是这种个性，一定要装英雄不可，那做儿子的也没有办法。
嗯，
关平啊就只好准备了10只快艇，在每只快艇上面藏了50个特种作战人员，就躲在这个聚会的临江亭的对岸待命。
嗯，
只要关羽这边呢把红旗子一招，就表示他们需要接应了，那这10只快艇还有50个特种作战部队就可以立刻火速的冲过去。
到了这隔天呢，关羽啊就坐在船上哦，沿江而下。这关羽的坐船上啊，立着一面非常大的红旗子哦，上面写了一个大大的关字。
嗯，
这周仓啊就捧着青龙偃月刀站在一旁哦。这关羽啊，一身是绿色的围巾，绿色的袍子，这帽子上面还有很多绿色的球球在那边颤动着。
哎呦，圣诞树啊！
哎，这到了临江亭啊，有7、8个关西的大汉啊， 非常威武的拿着腰刀簇拥着关羽啊，气势十足的走下船来。
东吴这一边，鲁肃看到了关羽这种派头，心里面就已经开始害怕了。鲁肃跟关羽开始喝酒之后呢，眼睛啊根本都不敢抬起来瞄关羽一眼，他们两个人就坐在这边呢，一杯接一杯子啊喝下去。
哎，不看你的眼，不看你的眉，看了心里都是你，我忘了我是谁。
这首歌从来没有被唱得这么悲惨过。鲁肃赶快趁着大家都还没有喝醉之前，就开口说话了：“关将军。”当初我们大家抢好了，等你们得到益州之后，就要把荆州还给我们。现在你们刘备老板已经得到了益州，又拿到了汉中，是不是可以把荆州还给我们东吴了呢？
这关羽就说了：“啊，酒你妈等下你送啊，喝得正爽，你就谈什么公事嘛？
哦
啊，大家不要谈公事，来，舅哥来了，进来，来，喝大了。”
哎呦，关羽把这边当成是 piano bar 吗？根本啊，就拒绝跟鲁肃继续谈什么国家大事。鲁肃没有办法，硬着头皮要硬是跟关羽讲道理。鲁肃说：“你们刘备老板已经得到了汉中的情况下，荆州就应该还给我们关将军，你义薄云天，应该要言行一致嘛。”
哎呦，讲到我义薄云天讲得这么通顺，这关羽说谋是义薄云天是没有错，
对呀、啊。
可是义薄云天的谋并没有答应你要还荆州 啊！那是我哥哥刘备答应你的，你去找我哥哥不干我的事啊！来，就个亏了，好大了，来啦！
哎呦，这什么酒啊？一喝就一直讲台语啊！鲁肃就说了：“哎，你们桃园三结义，刘关张三位一体呀、啊，你就等于汉中王就等于你，这是全天下都知道的事情啊！关将军，你竟然说你哥哥讲的话跟你没关系啊，太离谱了！”
嗯，
这个时候啊，在旁边捧着青龙偃月刀的周仓忽然很冲动地冲上前来说：“鲁肃，你没有听过吗？耕者有其田，住者有其屋，狗窝给狗睡，福地福人居。有德性的人就应该得到土地，凭什么荆州就一定要归你们东吴呢？”
这关羽啊，一看到自己的部下竟然是如此的失态，没有礼貌、哦、他拍着桌子大骂：“这国家大事哪有周仓你讲话的余地哦！”
哎呦，
这骂完人啊，关羽就顺手把那一把这个青龙偃月刀给夺过来。关羽的眼睛啊，叮咚叮咚叮咚的一直在跟周仓使眼神，然后啊，他用脚一踹周仓。关羽说：“你赶快给我滚出去！”
哎呦，莫名其妙。周仓啊，被关羽踢了这一下，心里觉得很奇怪，他想说：“哎，这耕者有其田，狗窝给狗睡，福地福人居，这是老板关羽叫我讲的、啊
嗯、
为什么我讲了之后老板又踢我一脚呢？”啊，周仓在旁边哦，想来想去，他想到这老板的眼神叮咚叮咚之后，哦，他这才会过意来，原来是叫我到江边去叫人哦。周仓啊，赶快咚咚咚咚跑到了江边去，把那一面红色的大旗子一挥舞，对于这个埋伏在对岸的十只快艇啊，打出了讯号。
这个时候的关羽啊，已经觉得啊，这情势很紧急了哦，因为他一边喝酒啊，一边听到衣柜里面不时发出乒乒乓乓的吵杂声，
那些东吴的刀斧手已经快要憋死了。
没错，这关羽啊，就装作醉茫茫的样子哦，他一手提着刀，一手啊，就牵着鲁肃的手啊，往江边走。他说：“哎，咱们今天醉成这个样子啊，我看我还是先告辞回去吧，下次啊。”轮到我请客、哦、
我才不要去呢。
这鲁肃啊，被关羽啊满嘴的酒气啊喷得快要呕吐出来了哦，再加上啊这个手啊被关羽的大手给抓得紧紧的、哦、鲁肃啊一直在发抖。
诶， 旁边不是埋伏了很多人马要冲出来把关羽砍成肉酱吗？
这本来呀、啊、这衣柜子里面的50名刀斧手啊眼看就要冲上来了、
哦、对啊，
可是啊这鲁肃被关羽抓在手里啊，所以这些刀斧手接到的指令是啊要以人质的安全为第一考量原则、哦、所以啊大家都迟迟不敢动手。就在这个时候啊，关平埋伏在对岸江边的10艘快艇啊很快就开了过来哦。这关羽啊一路拉扯着鲁肃到了岸边啊，他看见船来，这关羽啊又拎着鲁肃、哎、纵身飞起来了。哇，这吓得鲁肃以为自己已经骑上了地鲁马，眼睛都不敢睁开。等到这关羽啊稳稳地落到船头之后啊，他才把鲁肃啊用力往岸上一扔啊，然后啊这关羽把拳头一抱，他很有风度地说，鲁大人谢谢你今天的招待，我吃得很高兴。说着这船缓缓地离开了。
唉，鲁肃啊被这关羽像一袋垃圾一样的丢到了岸上，屁股都摔成了8片。这时候鲁肃为了顾及国际礼仪还很努力的要从嘴巴里面逼出再见两个字，可是嘴巴还没有张开人就昏倒了。
哎呦